我讲的话呢，我用字什么的都没问题了，还是我那时候，这是我回北京的时候，已经到现在差不多将近30年了哈，1947年我回北京去。那么回去呢，我讲的话当然你说口音没有改太多，不像现在这么杂哈，但是比较还纯一点，可能是北京话。有一次我就找一个人，我就街边一个人找地址，我就问他什么什么在什么地方，他告诉我了，指明了，然后我说谢谢，他看我，你这是从哪来的呀？怎么说谢谢呢？你如果去了北平，你知道了，人家告诉你去什么地方啊，你不能说谢谢，劳驾，劳驾。我的口音没问题，但是他在告诉我地址，我说谢谢，他就看了我，你这怎么那么快啊？他说谢谢，啊，哎呦，这代表出来我的生活环境跟他不一样，看见没有？我应该说劳驾。那么后来我知道了，再过几天呢，我就知道应该说劳驾，我不应该说谢谢了。因为我在外面几年生活呢，我把那个忘了，我说谢谢，看了，我觉得很怪似的，啊，因为那这个整这一个表达的东西，就代表你整个的生活背景，你的整个的 culture 表达出来了。那我们要明白圣经呢，有很多的材料啊，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些作者的那个生活背景，他的文化。他整个的思想方式有几方面我们可以思想，比如说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很重要啊。你如果不明白圣经地理呢，有很多地方你没法子明白他讲什么。你如果留意一下呀，留意一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约翰呢，他是犹太人，但是他是为外邦人或者外国人来写约翰福音，你留意一下，他有很多呀犹太人不必解释的东西，他给我们解释出来的约翰福音里边。你等你下次读约翰福音时你留意，很多如果是犹太人读不需要解释，但是约翰给我们解释出来，讲伯大尼，受洗在伯大尼附近，约翰旁边加上一句，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我们中间去过巴勒斯坦，你知道啊，伯大尼在约旦河东，离耶路撒冷只有一个多迈了。但是另外有一个伯大尼，不受洗的地方不是那个伯大尼啊，是约旦河外，是约旦河东的那个伯大尼。那你要不知道呢，你就不知道了吧。你要是如果你以为是那个伯大尼呢，就是拉萨路死的，或者是马大玛利亚住的那个伯大尼。如果你以为是那个伯大尼，你觉得很为难了。因为在山上哪有水啊，怎么在那儿实习呢？在山顶。但是约翰知道我们可能有困难，他告诉我们说是约旦河外的那个伯大尼。那么你要查查别的很多这类的经文呢，很多这类的经文他给我们解释出来。那么要是有很多没有解释的怎么办呢？我们需要去研究圣经地理，要明白一点那些个词句，那些个环境，这很要紧的啊，我们需要明白一点。特别你研究使徒行传材料，如同我说，或者约书亚记，或者这一类的材料，史诗记，你要不知道一点圣经地理的背景呢，有很多材料叫我们觉得非常为难，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腓力从撒玛利亚去加沙的路，你如果不明白当时的地理背景，你觉得很怪，怎么上旷野走啊？现在加沙一点都不旷野，现在加沙繁华的不得了，从旷野上，但是那时候是向旷野走去，很多这种地理的环境。好了，历史的背景第二，文化呢包括历史的背景，历史背景也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点明白一点，比如说政治历史。福音书里面讲到罗马官的那些名字，如果你不明白罗马的历史呢，你没有法子解释，你不知道怎么回事。政治的法律，或者是战争的改变，这一切的事情都影响这个历史的环境。然后最后一个，社会风俗也很要紧。我们要明白一点社会的风俗，这个实际上更重要，实际上更重要。有些个地方啊， 有些地方读财读经呢，我不晓得大家读起来有没有觉得奇怪，实际上有时候很奇怪啊。耶稣跟门徒吃最后晚餐的时候啊，这个使徒约翰呢，他要问耶稣那人是谁，他靠在耶稣的胸膛上面。我们听惯了，我们读惯了，我们不觉得奇怪。但是你想想，30多岁的一个大男人靠在另外一个胸膛上吃饭，怎么吃啊？如果是2岁的孩子还不要紧，他30多岁大男人吧，靠耶稣胸膛吃饭怎么吃啊？所以怪不得有那个最后晚餐的桌子，你看盐瓶子也跌了地了。当然了，那么大人靠一个人胸怀了，把桌子都推翻了，那怎么吃呢？是吧？但是你如果明白犹太人吃饭的方法跟我们不一样，犹太人吃饭呢，我们中文常翻作坐席，坐席。但是原来英文不用坐席，不是原来文字希腊文不用坐席，他用 recline at table。recline 那个字呢，翻译 recline 都不晓得好不好，就是半倒下半卧下那么吃饭。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犹太人那个生活呀，就跟我们中间有从韩国来的日本的说什么，他吃饭是不用桌子，没有高的桌子。人吃饭的时候呢，假如这是台哈，这是吃饭的东西都摆在中间吃哈，每一个人都在远远的，然后这么样靠半靠地下，用这手呢支着自己的身子，就这么样这手来吃饭，这手来吃，用手这支着身子，就半卧下，犹太人的方式生活方式。那么这么样呢，我假如要睡在这里这么吃啊，这么吃，另外一个朋友在我前面，他靠在我胸膛上很自然，没什么了不起，不会打翻桌子，不很自然嘛。因为记得玛利亚去高耶稣的时候，临死的时候怎么高法？高哪里啊？高耶稣的脚。像我们吃饭，如果有一个女人钻台底高耶稣的脚，用头发擦，怎么把桌子打翻了？怎么高呢？怎么打？怎么擦呀？用头发去擦耶稣的脚。但是你如果他这样吃饭呢？排在中间，人的脚都伸在四周围。那么他从外面来了，这个那人去吃饭正中间，他来了，他高耶稣的脚。他必须高耶稣脚，不高耶稣脚高哪里呢？他过不到头那里去啊，他整个人躺在那里，耶稣脚伸在外边，自然的他高耶稣的脚，用头发把耶稣脚擦干。那你如果明白一点当时的生活环境，这种生活社会风俗呢，这些经文有意义了，否则倒没意义。我们听惯了，我们不想，不是坐在那里吧，是吃饭的时候高耶稣的脚用头发擦吧，像我们的钻的桌子底一擦，这怎么擦法呢？是吧？这社会风俗很要紧呢。
其实我们看最后的晚餐呢，越来越不潮啊，都是没人围着坐得很好，这是为人挑送嘛。
就是，那是那幅图啊，那不是当时的图情形啊。那就是那是后人想象出来的图画，当时人犹太人不那么吃饭吧？当时犹太人不那么吃饭，所以那我刚才我说嘛，所以啊，约翰靠耶稣胸膛把盐瓶也打到地了，等等的。台上不都乱了才能靠着胸膛，你要我们的吃饭法，假如有个大男人靠着我胸膛，你怎么靠法？你怎么靠呢？不整个凳子推开让他来靠，是不是？就是说你玛利亚高耶稣的脚用头发来擦，怎么擦呀？钻着台底下去擦。我说你这个情形你就容易明白了，你知道你是什么原因了。犹太人结婚的时候的风俗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结婚的时候谁等谁啊？新郎等新娘还是新娘等新郎呢？不晓得，没定，看哪一个慢一点，是不是？看谁等谁。但是圣经上讲啊，结婚的时候啊，那个新娘等新郎，而且有10个童女陪伴他。这个你如果不明白当时犹太人的结婚的那种风俗呢，很奇怪吧，是不是？新娘在那等新郎，而且还不知道他准怎么时候来吧。如果在我们这社会呢，不知道准怎么时候来，等不耐烦，我不等了。我等了半天都不知道准几时来，是吧？那是不知道准几时来啊。而且呢，他来的时候啊，那个5个童女的油灯都干了。要烧多久油灯才能烧干呢？ 那像我们中国过去那油灯啊，有时候一壶油烧一夜，哦，他不来，等多久啊？你很难明白。但是我们知道当时这个邪婚的风俗，我们不必解释别的了，就他那油灯。今天在考古学发现的有这个事情，那个油灯啊，差不多只有我们大拇指头这么大的一个灯，放在手心里边。所以这个灯啊，把油烧干了很容易啊，用不了几分钟就烧干了。所以那些个等人的人都要带一壶油在那里。假如那个油灯要这么大一个油壶的话呀，一夜就烧不干了，不用等了，不用预备油了。但是他们的油壶油灯呢，就是那么样，大拇指这么大，你可以看见，放在手心里边，那是个象征的形式的。那样的经文有意义了，经文有意义了。在路加福音第三章讲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讲耶稣的家谱啊，谁是谁的儿子，谁谁的儿子，然后讲到耶稣说耶稣按着人看是约瑟的儿子，什么意思啊？按人看是约瑟的儿子，那我们今天解释说就是说人以为是约瑟的儿子就完了，但是不是的，那个按人看那方法不好的，不是按人看是约瑟的儿子，因为在犹太人的规矩啊，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呢，两个人一订婚，在法律上就等于结婚了。一个两个人订了婚，如果丈夫死的话，妻子有权承受他的产业。订婚等于结婚，在法律上他有这个地位。所以玛利亚和约瑟一订婚呢，耶稣降生就是约瑟的儿子，不过是按照法律来说，不是按照肉体来说。那是那句话的意思，按照律法来说耶稣是约瑟的儿子，因为是他玛利亚从约瑟订了婚以后耶稣才出生的。那你如果是用别的方法来解释呢，你就不能看见这个重要了，这个很重要的，其实这个代表整个那个社会文化背景，这些东西都很重要。那我们解经的时候必须要明白一点当时的社会文化风俗背景等等，就如同管家这个名词一样，在我们的社会里我们怎么能明白什么叫管家呀，是不是？中国人不是现在美国人什么地方没有管家这个东西了，你看那个波提法跟约瑟的关系，约瑟说我的主人在家里面什么东西他都不知道，都交给我了，今天我们能找到这么一个管家吗？谁信得过这管家呀？把家都交给他了，银行的支票簿都给他，哼，信得过他吗？但是那时候的风俗就是这样，不然我们怎么能明白呢？加拉太书第四章那里保罗给我们解释，律法就如同我们的蒙师。蒙师是什么东西？幼稚园老师启蒙师傅吗？不是的。有没有看过吕振中的旧译本呢？可能有人很多人都没看过吕振中的旧译本，初稿1936年出版，初稿新约，他把那蒙师想改一改，想把那意思表达出来，但是后来但很多人不能明白，他又改回去了。他这个36年那个初稿译本呢，他把蒙师改作保父，保姆我们知道什么东西了，保姆哈，他但是是律法他又不好意思说母，所以他改作保父。那就代表整个那个社会的文化，在那个社会里面有这么一个职位是保父，不是保父叫什么呢，我们中国没有东西翻，结果我们把它翻成蒙师，但是蒙师不能代表那个意思。你如果不明白那时候的社会文化呢，你不知道他讲什么，所以这一点呢很重要。好了，我们在这里没办法把这些材料都讲出来，不过我就是来提醒，社会风俗文化背景非常重要。所以解经的头一个标准是文字的基本意义，第二社会风俗文化背景，第三我这里讲一句很什么的话，那意思好像是哈，听起来好像没什么意义，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啊。解圣经得的每一个结论呢，要合理，要讲理，不讲理不行，要合理。什么意思呢？ 每逢在一段经文里面你解释出一个结论来的时候，你应该有一个理由，为什么你这样解释，为什么你这样解释。你不能说单单说我喜欢这样解释，我觉得这样解释好，或者这样解释适合于我的神学立场，或者适合于我的思想，这个不行。我们应该有一个理由，不论这个理由在什么地方来的，是因为文法的构造来的，是因为文字的用法来的，是因为社会背景来的，是因为风俗文化等等，不论从啥哪里来的，你必须有一个理由，没有理由就不行了。没有理由，那么圣经里面就出毛病了。我们解释出来的都是按你按你的喜好，我按我的喜好，每一个人呢，个人按自己的喜好，结果解释了的都不一样了，那个不可以。我们必须有一个理由，合理。那么这个理由可以从很多不同的地方找来。我们举个例啊，一个不合理的经文呢，但以理书第一章，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我没法子太详细的来解释这些个原因，这些个背景啊。但是你看啊，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记得哈，尼布甲尼撒是在约雅敬在位第三年，然后看耶利米书二十五章，耶利米书二十五章，耶利米二十五章第一节。犹大王约西亚的约雅敬第四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约雅敬第四年，按耶利米说哈，约雅敬第四年，尼布甲尼撒才开始做王。现在大以理说呢，约雅敬第三年，尼布甲尼撒王就来打耶路撒冷了。到底哪个对啊？是不是？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冲突吗？是不是啊？耶利米说是约雅敬第四年，尼布甲尼撒才开始做王。大以理说约雅敬第三年，尼布甲尼撒王就来打耶路撒冷了。或者耶利米错了，或者大以理错了，一定有一个错的。那不然你怎么解释呢？在过去解经的人在这个地方不晓费多少脑筋，有这个解经的人呢，用了一大段五六页的材料解释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因考古学发现呢，我们知道了问题很简单，十分简单，简单的不得了。在香港人住都知道了，要说你住啊，某某街某某门牌第几楼，麻烦了，第几楼？说你四楼，他问你什么四？香港来的人知道吗？是吧？知道是吧？什么死？是中文的死，英文的死。台湾人可能也不明白，因为那个楼一层一层楼啊，要按中国算法，这是一楼、二楼、三楼、四楼；要按英文呢，这是地下，这是一楼，这是二楼，这是三楼。信中国人算法跟美国人算法一样啊，一楼、二楼、三楼、四楼。英国人不这样说，英国人说这是地下，这是一楼，这是二楼，这是三楼。所以问地，你住几楼啊？要问明白你是怎么什么算法第几楼。所以你到一地方去呢，你不要就问第几楼，你要问他，假如有电梯，你问电梯摁几次，电梯摁几次，你就说几楼，你可能都错了。你找到四楼还要爬下来，或者找三楼还要走上去，你要问电梯摁几次，他说问三次，好了，你知道了。但以理耶利米的问题一样，但以理是用巴比伦的计算方法，耶利米是用埃及的计算方法，没问题。埃及的计算方法呢，你按耶利米说，他元年算元年，第二年才算第一年。但以理呢不是了，但以理巴比伦算方法一登过就是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然后埃及呢元年、第一年、第二年。问题很简单，今天考古学给我们亮光，如果没考古学发现我们不知道，这个都是那整个的文化背景。那我们解释说我们这两个不冲突，有理由，也要有理由。你没理由呢，他们说你就是强词夺理，硬你说圣经对，明明圣经错了你不承认圣经错，其实不是圣经错了，但是我们要有理由，我们知道那个理由原因是为什么。那么你说有时候解经的时候啊， 你没有充足的理由怎么办呢？我说有些经文很困难，到今天我们还不知道怎么解释，我没有充足的理由怎么办呢？我觉得只有一个办法，没有充足的理由说明白，这没有理由，这是我自己的想象。
就是说，别人说到那个，萨拉斯有人说是两，有两是两个对比，有人说是一个对比，还有说他叫马六在一个坚持是两个对比，
那是不同的问题了，那个恐怕是。是福音作者的记载的，他那个角度不一样，恐怕不是这种问题了，不是这种问题了。福音作者的角度不一样。如果我说，假如有一段经文解释是说我没有正确的理由，怎么办？我们应该说明白我没有正确的理由，这是一个假设。我想可能是如此，但是我不能证实。什么东西都可以有假设，是不是？科学可以有假设，但是假设呢，如果它不能证实，它不能成为一个定理，它永远是个假设。那我们解经书也一样，有时这个我说我不敢肯定说我假设它是什么，在没有证实以前呢，我应该说明白这个是我的假设，而不是一个好像不可改变的真理。在解经的时候，在听到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遇见这种态度哈，常常遇见这种态度啊。这段经文呢、啊，我知道多半解经的人都不是这样解释法，但是我深深的相信是如此。哎呀，明明知道解经家都不这样解释了，你深信有什么理由呢？啊，我深信是如此，跟解经家的意见不一样，到底哪个对呀？啊，我知道圣经不是这样解释，但是我深信是如此，或者圣灵感动我这样说，给我这么一个感动，给我这么一个带领。结果你不是讲圣经的话，你还是讲你自己的感动，你不要说你讲圣经了。如果认真没理由啊，小心，宁可把这个解释把它放弃不讲，免得你假传圣旨，把你的假设当作神的话来传，更好。好了，我们把上面解释的方法呢，简单的我们已经把它归纳起来了。我现在就把我解释这个方法把它检讨一下。我们这么样的解经有什么长处，有什么短处？按照字面的意义，按照文化背景，然后要合理，要有理由。这么样的解经方法有什么长处，有什么短处？长处方面，我觉得有几方面长处，有几方面长处。我们这么样解经得的结果呢，结论呢，都是建立在神的话的根基上面，站在事实的根基上面。这事实的根基可能有很多方面，比方说我说文法呀，或者是历史背景啊等等，但是都是有根基，而不是单凭我的想象。第二，这好处，我在这么样的解经呢，我们容易控制我们的解经的过程，什么地方错了我查不出来，我知道哪里错了，就是说你做物理或者化学实验一样，一步一步的你把它有控制，什么地方错了你查可以查得出来。那我们这么解经也是一样，我们按这方式解呢，我能够控制我们那个过程，什么地方需要检查我们能查得出来哪里错了，我们不是在那里凭空想象出来的。第三方面，这样解经的好处呢，我觉得我们这么样解释之中，真正能够叫人明白的是神的话，叫他明白神的话是什么意思，他讲什么了，而不是人的意见。还是很简单的，我说这样解释的可能有的危险，这种解经方法可能有的危险，我还不能不小心，可能犯的毛病，可能有危险。这样的解经可能犯的头一个危险呢，就是把解经的工作变成了一个非常枯燥没有味道的工作，很枯燥，听懂清楚啊？很枯燥，变成很枯燥的工作。解经是什么呢？解经的结果就是说每一个字都查了字典，某某字典怎么说，某某学者怎么说，都是一大堆人的意见，那么很枯燥，就跟 freshman 的那个 term paper 一样啊，全是 quotation 啊， 写出经结果的都是，这是毛毛学者这么说，毛毛学者这么说，毛毛字典这么说，非常枯燥。可能，但是不一定吧。你有了学者做根据以后呢，你还要发挥，这才能真正解经解出作用来。不是说单单把学者的意见引证出来就完了。第二个可能有的危险呢，这么样解经的方式来讲道的时候啊，很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太注重这些个细节的准确性，而忽略了对人灵命的造就，这是一个危险。就要准确，要准确，要准确，忽略了需要怎么样能够造就人的生命，这个不行的，那你就没有达到解经的目的了，没达到解经的目的。第三个可能的危险，哎，这是最麻烦的，第三个危险最麻烦的。可能危险，我们样样都要找事实做根据，文法、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社会背景、风俗习惯，那么遇到预言你怎么办呢？在历史上没发生过，你怎么办呢？这个就成了很多解经的那个大困难。他用这一派的方这种方法来解经呢，他样样都解释得很对，遇到预言他不敢解释了，找不到根据了嘛，找不到根据了，他不敢解释了。加尔文最好的例子，加尔文写了45本圣经注释，全部新旧约，但以理书那么厚，那么厚，但以理书的注释，其中有 95% 啊是解释第一章到第六章，只有 5% 是解释第七章到第十二章，后面是预言，前面是历史，他有很多材料解释，后面都不敢解释。45本圣经都是全套圣经都有了，就是没有启示录注释。加尔文没有写启示录注释，因为这样的解经法你没有根据了，预言没有根据了吧，没有历史，没有背景，什么都没有，怎么办呢？最好不讲。没办法，加尔文都没有，他的全部圣经注释里没有启示录，这是一个极大的试探呢、啊。因为我们太过于注重那个准确性了，而不敢按着神的话的启示来下结论了，所以他不敢解释预言。我不晓得有没有机会，我们假如有机会能够讨论一下预言的解释法呢？我相信这种危险呢，不是一个必然的危险，换句话说能胜得过，我们有一定的方法能胜得过，我们可以敢下结论根据神的启示，而不是不可以。但是我们现在就不能讲了。好了，我今天要讲的材料讲到这里了，下边呢我会讲一点明天要讲的材料，因为我在思想在预备呢，所以我就再思想一点明天要讲的材料。解经的一些个原则应当注意的事情，解释圣经的原则，前面呢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
你刚刚说到不能够解释，那你
说
有例子，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我就说加尔文他没写启示录，他不敢。
你举个例子的预言，如果可以解释的话。
正面的。
对。
很难。起码要20分钟。我的意思就是你必须要知道那个整个的那个方式，那个方法，你才能够拿出例子来讲。你不然突然那么讲哦，你有什么根据啊？你凭什么这样解释呢？是我们解释预言的那个方法，解释预言的原则，我们应该有把那个一步步的解释下来。你不然的话，我就突然解释说，你比如说我解释马太福音24章那里说是耶路撒冷被毁灭或者耶稣再来，你凭什么呀？那我要一步一步把这些方法来解释出来，所以暂时先不能，明天看看成不成了，明天看可以不可以，明天行，明天可以。好了，没有别的问题，我们就看解释圣经的原则，这是明天要讲的材料。我们先提几件事情，解释圣经的原则。我们还只能够很笼统的来说，有几件事我们需要注意啊，我们需要注意。 头一件事情呢，是我们昨天已经提过这个名词，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圣经里边有很多是 anthropomorphism， 拟人式的笔法。Anthropomorphism， anthropos， morphe， anthropomorphism， 用人的形式来形容关于神的事情，如同我们昨天举的一些例子，我们需要认清楚这些事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神对摩西说：“你只可以看见我的背，你不可以看见我的面。”耶和华的背是什么？耶和华的面是什么呀？那我们需要明白，那是拟人式的笔法。耶和华的手背没有缩短，不能拯救。多长是长，多短是短呢？你住耶路撒冷，耶稣救你；你住在 New York， 耶稣不能救你，太长太远了。耶稣的手背没有缩短，啊，你怎么解释呢？要记得那是 anthropomorphism， 因为我们呢，按我们的有限的环境啊，我们没有法子想象耶和华是什么样的一个神，所以必须要用我们能够想象的人的形式来形容这位神。如果不是按照我们所能明白的话来形容呢，我们根本不知道神什么是怎么回事的，所以只能够说我们是想象神是这个样子。那么耶和华的背能够面能够看见你，耶和华的背就不能看见你呢？是不是？如果那么样说的话，那么至少世界永远有一半人口可以任意来做事情了。耶和华看不见嘛，那个面向东的不知道西边的事情是吧？面你那面逃过他的面就不要紧了是吧？那你不能那么解释是不是？我们需要明白这些字，耶和华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什么意思啊？那是拟人式，不是说是他像我们一样做错，哎呀，什么冤枉又做错了，不是那个意思，是耶和华改变他的作风了，改变他的方法了。很多这类拟人的事，凡是遇到拟人式的方法，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用不着在那里为这个字面来计较，因为它是拟人式的笔法。OK， 那个恐怕不是的。也可以，或者也可以说是用父子这个名词，但是我觉得不是，连那个都不是，那个恐怕不是，那是真正一个 Trinity 的奥秘，我们不能够，很多东西我们不能解释。圣经上从来没有不？我觉得就有点，你把圣经当作母亲。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用法吧？不可以把圣灵当母亲吗？假如我们讲到的时候用比喻，就是你这样说，正如同母亲怎么样关怀他的儿女，圣灵也关怀我们，那么样可以。但是那个并不是说把圣灵当母亲吧？啊，那个又不一样了。
因为说假定像有些性格，那些性格也都是女人式的笔法，像您说后悔，
哎。拟人式的笔法呢？啊，有的时候应该是，有的时候可能也不是。罗马书第一章说神的震怒，神的愤怒在他们身上，那很显然代表神的愤怒，那个当然也是拟人式了，但是那拟人式呢就是很真实了。
神的软弱是你的代表，神也软弱，
哎，就是你怎么说神的软弱，怎么软弱法呢是吧？那个保罗那里有点是一种，有点差不多等于有点 sarcastic， 就是啊，他形容在责备哥林多人嘛，哥林多人自己觉得自己好，你们有什么了不起？保罗说，神的软弱都比你刚最好，还刚强，没有，那是那个意思，责备哥林多人。你假如在罗马书里面说，罗马书第三章要发现有神的软弱这个名词，那不得了了，那我们要用一个方法来解释了。那我们下面会解释上下文的关系很要紧。OK。那个恐怕也不是泥人士了，不只是泥人士了，有一点，但是因为使法老心的刚强，那个也是不是单单泥人士了，因为是法老嘛，那是养法老嘛，是那句话的意思，其实根本上是容许他刚强的意思，容许他刚强，容许他刚硬下去。那我们需要那是希伯来文的文法的那个问题，希伯来文法的用法。OK。 好了，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再讲另外一条了。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啊，我们不要忘记圣经本身是用不同的体裁写的，每一种体裁要用一种方法来解释，文体很要紧，文体很要紧。你解释比方说解释随便什么人呢、啊、比如说 Longfellow 的诗歌，不可以跟解释那个法院判案的那个宣布那个判词用同样的方法来解释，不行的，是不是、啊、这我们都知道是吧、啊、你不可以这样解释，你这样解释就不对了，你要知道它的体裁。诗歌和文散文的体裁不一样，解释方法不一样。我举个例子，很有意思，我怎么的，我还记得是我的国文老师给我讲的一个例子哈，张毅所做的一首诗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很多人在中学都念过了，不是这样写法啊，是不是这样写风啊，山峰的峰，哦，这个峰啊，这个峰啊，也许是 OK OK， 好了，不要管那个字了，不要紧。那么这个是很美的一首诗，是不是？但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这诗对不对啊？我那国文老师就给我分析，他说这诗写的一点都不合理。月落乌啼霜满天，你什么时候再看见天上有霜啊？啊？啊？雪是霜。他作者的意思是不是这个？不是，得了，不是得了。所以他说这个不可以这样写，月落乌啼霜满天，霜根本不能上天，在天上它不是霜嘛，是不是？应该改改，月落乌啼霜满地。要科学吧，要科学，要准确。江枫渔火对愁眠，你如果说你能对愁眠，那你是没有愁过。你真愁的时候，你睡得着觉吗？是不是？不可以，不能眠呢、啊。他改成气，下面写一个例子哈，对头气，啊，对头哭在那儿，这个对了是吧？这个对了。姑苏城外寒山寺，这是地理了，这没得讲了是吧？寒山寺在姑苏城外，没得讲了。夜半钟声到客船，到客船你怎么知道？是不是？妈呀，那你怎么知道到了呢？要讲科学的不合理吗？是不是？所以他们改改好一点，夜半钟声啊，到这里，现在这首诗很科学了，但是诗的美没有了，它不是诗了，是不是？很科学了，但是诗的美没有了。所以诗歌呢，是一个艺术性的作品。他所要给你的，你读一首诗，你要得的是什么呢？你不是用科学的方程式去分析它，乃是读完这首诗了，你从里边得到的整个的印象是什么？那是诗的目的。诗真的好，读完了，它能够把那个感情传达给你，你受到它的感动，就等于作者要你受的感动，这个对了。 这是这个目的。那么你如果要是用科学来分析诗呢，什么都没有了啊，什么都没有了，你不可以的嘛。换句话说呀，你解释诗歌的方法呢，你不能够解释跟物理学课本的方法来解释，你不可以这么解释。那就是为这个原因呢，你解释什么呢，解释罗马书，你不可以用它用同样的方法像解释旧约的诗篇一样的方法来解释，不可以的。你解释启示录，你不可以用解释创世纪的方法来解释，因为题材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有人批评圣经啊，比如说雅各书里边所讲的话怎么怎么，或者约伯记里边所讲的话，约伯记里边讲了很多科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嗯，血库啊，哈，嗯，大地的旋风啊，这个诗篇里边的那个太阳出来像新娘出洞房啊，很多这类名词，那不合科学，合了科学没有诗歌了。你不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解释，你不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分析。你什么时候这么一分析呢，就表明我们没有能够领会作者所要表达的那个意义。解释罗马书，你要一个一个字，连文法，连构造 preposition 什么tense什么东西，一个字一个字在那分析。你解释诗篇的时候，你那么一分析的什么都没有了，你不可以那么分析法。解经的时候，你不能够忽略诗歌的题材，不能忽略诗歌的题材。也是一样啊，罗马书第十一章的末了是赞美 doxology， 没有问题啊。哎，那么那个地方呢，就是你要把它当 poem 来解释了，是不是？那节圣经你要当 poem 来解释了，没问题了，是不是？因为它是 poem， 就是要当 poem 来解释了。这原则就在这里，它的本身什么题材，你要按什么题材来解释。好了，时间已经到了，我们还要不要再讲下去啊？再讲了啊，啊！如果大家没问题，我们再讲两个字、三个字啊。OK， 再一件事情，解释圣经的时候啊，我们要记得圣经是用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写的，不是用中文写的。我们只能够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做标准。不可以用中文做标准，这很要紧，不能够用中文做标准。